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读圣经，我们专题的总题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今天已经进到第15讲，也就是过去14次我们已经好好的仔细的在想怎么样把圣经读好。我们这一次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读圣经的方法很多，我们这次就用观察、解释跟应用。好好观察是读圣经的不二法门，你如果不观察清楚，你所得到的资料是不准确的，你无论怎么解释都解释不出可以运用的原则。那除非你观察错误，你又解释错误，那负负得正，那不小心误打误撞跑出一个可以运用的原则出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所以你应该要好好的观察这一段的圣经，然后正确的解释。我们再一次的说，正确的解释并不代表我们有权，我们有能力做这样的解释。我们准确的说，应该是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看到神要如何引领我们，而不是我们强解圣经。强解圣经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解释能够把圣经的意思解释出来，我们其实没这个能力。不过过去已经有十几讲我们花时间在那上面了，如果你前面没有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你一定要想办法明白怎么样的观察，怎么样的解释。因为今天我们要来到乐在读经，读懂圣经不难的第三步，就是有效的应用。有效的应用到底什么是应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应用呢？就是把从圣经中观察解释所得着的真理或原则运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再说一遍，什么叫做应用？应用就是把从圣经中观察解释所得到的真理或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应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应用有所谓对的应用，也有所谓错的应用。什么叫做对的应用呢？对的应用就是一定要从观察解释出来的道理或原则才叫做我们找到的真理或原则，是要从这段圣经读出来的。那过去观察跟解释的时候，我一直说有时候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呢，是把我们的思想放进去，说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去以后说，哦，我得到一个原则，这样是不对的，这样不是一个对的应用。对的应用一定是这一段圣经真实的意思就是这样，它就是要我们学到这一件事。等一下我们会示范来看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不对的。不过对的应用是要从观察跟解释得着的真理或原则，而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以为的，很多人把以为的想法读到这段圣经，那我再说一次，可能别段圣经有这个意思，可是这一段圣经没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不能说这一段圣经要我这样做，所以我就这样做。你说会不会太迂腐？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原则，就是一个原则或一个真理必须从这一段圣经出来，我们才说这一段圣经有这个真理或原则。如果我们学不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把圣经别段的意思读到这一段来，那就表示我们的观察跟解释有问题。观察跟解释有问题，可能这一次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观察跟解释有问题，可是我们得到一个原则是别处也有的，那当然可以运用。可是如果我们从别的东西读到这里面去，会出问题，迟早会出一个大大的问题。所以 对的应用一定要从这一段圣经透过观察解释得到一个道理或原则，不是我们读进去的，乃是读出来的。我们读进去的可能也是个好的原则，可能也是个对的原则，但是不是我们要的。第二，所谓对的应用是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用在别人身上，不是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可是对的应用是用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用在自己身上我们称为应用，用在别人身上虽然不一定是错的，可是很容易变成法利赛式的这个应用。什么叫法利赛式的应用呢？就是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我们读完圣经之后说，哦，你应该这样，或者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这段圣经有这样说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不要用这一种应用在别人身上的读经方法或解释方法或者是应用方法呢？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一直把读出来的东西用在别人身上。读出来的东西不是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可是我们很难了解别人的处境。我们对我们自己是可以这样运用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整个的状况很了解，我们过去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整个状况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哦，这段圣经对我说什么，所以我要怎么做。可是我们常常读圣经读完说，啊，别人应该怎么做，你怎么知道他需要这样做呢？你说我解释他的行为，你很难知道，因为年龄不同，很多东西都不同。60岁的人的想法跟40岁的人的想法，跟20岁的人的想法，跟10岁的人的想法，跟他的处境，跟他的整个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读一段圣经老是用在别人身上，不用在你自己身上，会变成法利赛人的，会变成法利赛人的。新约圣经的法利赛人是耶稣最讨厌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他把圣经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不仅年龄有别，性别也有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他不同的文化，有他不同的习惯，有他不同的风俗。所以很多人的读圣经的时候呢，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别人身上是不合宜的。还有我们的职业也不一样，你是举例说吧，你是个老板，他是一个雇员，那么这两个人如果雇员老是读圣经读说老板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老板读圣经总说雇员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不对的应用方法。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常常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兄姐妹，请为自己听到，请为自己读圣经。做丈夫的不需要听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因为你又不是妻子，然后你拿那个做好妻子去约束你的妻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做你的丈夫就好了呢？你为什么不读圣经的时候读那个有关丈夫的经文，你做好丈夫就好了嘛？一直要你的妻子做一个好妻子，你却不好好的做丈夫，那你就是告诉你的妻子说，请你读丈夫的经文来约束我，来要求我，来期望我，来用在我身上，而不要用在你身上，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对的应用一定是用在自己身上。第二，应用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应用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应用，那你观察多么仔细，你解释多么正确都没有用，因为你所有观察出来的，你所有解释出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应用。你说啊，我都懂了，我都懂了，啊，太棒了，哎，这个解释真好，我明白了，可是却不用，这个不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解释不是我们的目的啊。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像我们打篮球，好像我们打篮球，如果在比赛篮球的时候呢，运球这是你的基本动作，带球过人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然后我们传球给别人传得好，这是个技术，但是这些都不是打篮球的目的。篮球比赛的目的是得分，你一定要进篮才有用啊。如果你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如果不投篮，那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你是在表演高超的技术，所以我这个过人很厉害，还是我传球很特殊，对方都不会像我们这种传球，对方不需要会传球，他只要会进球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抓到读圣经的目的呢，就会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很会解释，这种人我们也碰了蛮多，他很会观察，他很会解释，都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别人身上。打篮球是如此，比赛足球也是这样，打篮球还分数多一点点， 足球比赛还分数还少一点点，大部分时间都在踢球嘛，踢来踢去，传来传去，盘来盘去，从来不射门。那怎么那比赛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是比赛就是为了赢嘛，就是为了赢。所以你说啊，我球盘到守门面前起脚射是为了吓他，没有人这样子打球的，没有为了吓球门的，没有，就是要把球射进去。所以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目的的。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说让人了解说，你看我对创世纪多熟啊，我对启示录多了解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因为显示我们会读圣经，会读圣经不是目的，会应用才是目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篮球队常常来我们台湾表演，叫做哈林篮球队。你看他哇，各种高超的技术，他是在表演，或者是表演投篮怎么样，多远投进，怎么样技术投进，那个是表演。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是很可惜的。可是读了圣经却不好好的应用，是更可惜的，是更可惜的。我想撒旦有一个伎俩，在读圣经这件事情有个伎俩。第一，就是阻止我们读圣经，用尽各种方法让我们忙，让我们读不懂，我们各式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在读圣经上面有困难。那个没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因为阻止我们读经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好好的读经了。可是撒旦除了阻止我们读经之外呢，他就让我们读不懂，让我们读不懂，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不想读下去。第三，其实是我们犯的最大的毛病，也是撒旦最高的技术，最想用在我们身上的，就是让我们读懂了不肯遵行，读懂了不肯遵行。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亲口说的，当他讲完了登山宝训的末了，二十四节，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二十六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这个比喻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我再念一遍耶稣不是说什么呢？耶稣不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明白的，好像聪明人，不是明白，明白没有用。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明白没有用，如果不准备用在我们身上，明白没有用。因为明白用在别人身上，明白甚至不想拿出来用，明白的目的是要用。所以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又说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他不是说听见我这话不明白的，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可是我们就把明白的拿出来用就够了，我们明白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需要用正确解释圣经所找到的原则，是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是拿来教训别人，不是表示我们很高明，那是不聪明的人。不聪明的人呢，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你就要最好祷告不要有雨淋，不要有水冲，不要有风吹，因为如果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这是耶稣的比喻。那我们要来看看那哪些是我们从解释当中可以用来实行、用来应用的呢？我先讲一种错误的，错误的叫做投射法。什么叫投射法？投射法就是把我自己放到那个里面去，把我自己放到那个里面去，说哦，原来彼得是这样，所以我也这样，这样太快了，太快了。这样我们投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自己做了合理的解释，合理化的解释。比如我们举例啊，彼得的脾气这么不好，耶稣还是接纳他，所以我脾气这么不好，耶稣也接纳我。耶稣接纳每一个人，这在别处的经文有讲到。 可是不要把自己投到彼得的身上，说你看彼得做错，耶稣还是接纳他，是彼得做错，耶稣还是接纳他，这个不成为我们可以继续做错的理由。或者是说亚伯拉罕会欺骗嘛，你看他也告诉别人，他也说过谎话，所以我也可以说谎，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都可以说谎，那么我也可以说谎，这个是个错误的，这投射法，就把我自己当成亚伯拉罕。通常这样的做法都是为自己找一个借口，都是为自己找一个出路。诶，真的有人问我，说圣经上有说一夫一妻吗？我说整个新约到后来的解释是一夫一妻，他就告诉我，那为什么旧约那个雅各可以娶四个太太呢？他说神也是赐福他，而且他带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啊，你看到没有，这是投射法，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想成某人，这个是一个直接适用到自己身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我不敢说每一个这样解释都是错的，这样应用都是错的，我不敢这样说，不过大部分是不好的。那另外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的方法呢，就是直接适用。什么叫直接适用呢？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这段圣经最主要在讲什么，或者这段圣经我们读到什么，我们就去读那一个，然后就找到说啊，我们要这样做，这叫做直接适用法。比如说到底圣经有没有解到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恶，要我去避免或引为鉴戒的，那么我就要去避免引为鉴戒，可不可以呢？可以。所以如果你在一段圣经当中找到有罪恶的事情，你说哦，这个我就不要犯这个罪，那这是很好的罪恶。比如说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十节，这里讲到有的人传异端，有的人传异端，然后有的人贪财，而他把传异端跟贪财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啊，读了这段圣经，所以啊，我们不要贪财，我们不要传异端啊，我们不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们说当时有这种状况，我们归纳一个原则啊，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神也透过圣经在今天告诉我不要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呢？可以，可以，因为找到一个罪恶，找到一个不对的事情，有什么罪恶是我要去避免或引为鉴戒的，我们可以这样做。那我们也可以说，那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里讲到这个撒该的事。你说那我们读撒该的时候呢，我们读来读去就发现哇，撒该他讹诈别人，所以他就要赔四倍，他说我愿意还人家四倍，还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你说因为撒该有讹诈别人，所以犯罪，所以我也不要讹诈别人，那这样的解释到应用就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是这边的重点，那个不是这边的重点，所以重点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不是重点，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不是重点的当成重点，可能就会让这一段的圣经偏颇。所以不讹诈别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当中，你说有没有呢？隐含的有，可是可能不是很明显的要我们从这边学到这个功课。因为不要讹诈别人，在别的地方也有讲，所以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段一段看的时候，要把最重要的重点抓到，抓到。或者我们看圣经如果有一段的应许，如果那是个应许，很清楚的应许，有什么是来自神的应许要我去掌握的呢？如果有这些应许，我们就可以抓到，可以抓到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刚才我们所看的啊，税吏撒该，因为我们常常引用这段圣经，所以我们就不再念了。耶稣进了耶利哥，看到税吏撒该以后，就把他找出来住到他家里去。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从那边得到一件事情，就是撒该他愿意接待耶稣，这是一个应许。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所以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对我们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是可以应用的，因为他是个应许，他是个应许，它是个应许。应许在马太福音第14章，那我们也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我们也曾经读过这段圣经，在这个专题的里面我们常常也引用这段的圣经，就是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让门徒先坐船渡到那边去， 以后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那这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彼得很勇敢，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是你，请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以后耶稣说你来吧，耶稣说你来吧，那这是个应许。所以当我们祷告，那这段圣经，当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应许，以后我们就可以做，那这是不是一个可以运用的呢？这是可以运用的。你说可是他后来还是沉到水里面去了，对对，那是因为他看到风浪，他就害怕就沉下去。但是耶稣有应许，有耶稣有应许，我们就可以做，那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得着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接待他，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应许我们可以直接用。或者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有个榜样，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就去做，这是一个榜样。比如说撒该听到耶稣的声音就急忙下来，我们说这是一个好榜样。他渴慕耶稣，他就想尽办法看到耶稣，这是一个榜样。我们追求认识神，我们有一个榜样。或者他一知道他马上就做，即知即行，他分一半给穷人，讹诈的赔四倍，这是个榜样，我们就学，我们就学。所以榜样是很好的，榜样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学。圣经上说要我们不可以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它是一个命令，它是个禁止，我们知道了就做，这个可以。这些都是一个马上可以用的东西，就是它有什么命令，它有什么禁止，说要爱惜光阴。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没有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那这些都是要不要，要不要，这些命令我们都应该去遵守，去遵守。那圣经上有许许多多的，我们读了一段，我们马上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应用。还有一个是这一段的圣经到底给我们得着什么，很清楚的上帝的要给我们认识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段的圣经怎么样加深我对神、对耶稣基督或者对圣灵的认识，那么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说哇，这个我们就认识耶稣了，所以我们就更接受他，那这个是可以的。比如说马太福音14章，刚才我们读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啊，你会很深切的知道耶稣多么爱他的门徒。25节是他主动到门徒那里去，这里没有提到门徒喊救命，耶稣就去了，他的主动。27节当他们害怕的时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耶稣连忙对他们说，那是耶稣的一个心情，连忙对他们说。其实耶稣慢慢说也没关系，因为耶稣的能力很大，多摇一摇也没关系，那个船，因为耶稣不会离开那里了，耶稣在海面上了，所以可以救到他们了。你看连忙，可是这个让我们对耶稣有认识。还有当彼得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赶紧。其实哇，我在想啊，彼得就是多喝几口水也没有问题的，因为耶稣的手绝对够长，彼得无论掉到多深里面，耶稣一伸下去就抓到他了，而且耶稣在场，彼得不会死的。可是为什么耶稣要赶紧呢？你就看到那我们对耶稣有个认识，就是他爱我们。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更相信、更信任、更委身于基督，那这是我们的应用。可是这些都太单独、太片面，那么我们归纳起来如何应用，我归纳成几点。第一，从一段圣经当中，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的圣经，比如说耶稣走在海面上这一段圣经，或者五饼二鱼这一段圣经啊，或者是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先问，从经文的解释当中，到底他归纳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他的原则是什么？找到他的原则，他最主要的解释的原则是什么？然后找到这个原则，找到这个真理，我们就问说，如果它是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时空限制的， 就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了。比如爱人如己，过去现在不同的国家爱人如己，这都是不变的真理，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身上。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我们都可以用的，那这个就直接用。所以如果是真理，就直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这是第二。那第三，如果是有背景或者文化或者风俗习惯的缘故而产生的原则，那我们应该考虑要不要转换，要不要转换。我举一个例子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到女人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来装饰自己，因为说这样不好的。那么是不是所以今天所有的编头发都是不对呢？还是当时有当时的风俗？戴金饰，今天很多人戴金饰，那戴金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戴戒指可以不可以呢？所以如果有背景或文化或风俗习惯的限制，我们应该考虑有没有转换的必要。如果转换完成了，我们才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其实那段的圣经是讲到女人要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所以什么是正派衣裳？应该随着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什么叫做正派衣裳？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按照那个来解释，就应用在我们身上。最后就是我们身体力行，一旦我们知道要这样应用，我们就这样应用，这叫做身体力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过去这样子的分享，我们都了解怎么样把一段原则，把一段真理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好叫我们得着圣经的好处。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